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多谢大家的支持。香港消息，被捕约40小时后，黎智英12号凌晨被保释，走出九龙旺角警署。从推友转发的现场视频看到，黎智英潇洒走出旺角警署，期间被大批记者包围，等候在外面的香港民众欢呼声一片，高叫撑苹果撑到底。而黎智英的两个仔和一传媒被捕的其他高管都在11号当晚亦先后获保释。据悉，黎智英以50万港币交保外出，黎智英的身家已经比被捕前翻了好几倍。边个话资本家和人民是剥削关系呢？在香港，资本家和民众是一体，齐心协力对抗野蛮和愚昧的暴政。网友们纷纷留言说，感动、振奋，共产党帮香港培养领袖，这个才是真正的民心所向。感人的场面，香港人真是好样的，有情有义、勇敢的香港人，一次次感动到我，感觉好像是王者归来的场面。坐监几日，身价暴涨，威望大增，估计将来坐林郑的位。黎智英等人被捕后，香港市民亦纷纷抢购《苹果日报》，以示对黎智英的支持。报纸卖得好快，报摊老板说都是年轻人来买。接着报纸从日印7万份加印到55万份亦全部卖光。一传媒股价暴涨，并没有在10号停止。11号香港市民持续购买《苹果日报》表达支持，促使当日一传媒股价开盘后上涨势头有增无减。当日早市结束时，一传媒再涨 268%， 达到 0.94 港元。午市又经历一阵猛拉，稳稳企上1港元，涨幅一度超 400%。 两日时间，一传媒从仙股到豪股，最终收盘 1.1 港元，涨幅 331%。 黎智英个人财富因被捕40小时而突然猛涨近 18.97 亿美元。创始人及高管被捕，股价却历史性暴涨，这种现象在金融界，特别是股市及证券市场极为罕见。大量香港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举是用钱投票，是港人对中共当局侵犯新闻自由的抗争表达，是民意对一传媒的支持。有评论说，中共及其香港傀儡政府可以捉捕黎智英，可以捉捕更多的反抗者，但他们永远征服不到香港人民捍卫和追求自由的心。美国华府中国问题专家桂达认为，这个是香港人面对白色恐怖众志成城的表现。他说，中共这样一动，再次被国际社会看到他的卑劣手段，不用美国出手，已经足够港服世界社会应该企在边一边。这个不是送大礼给美国吗？8月11号晚上11点左右，被拘捕超过24小时的前香港众志核心成员周庭亦获保释。他在走出警署后接受媒体采访，指自己对这次被捕感到非常突然，亦是最可怕的一次，深感港人争取自由的路不容易。此前周庭亦因参与社运已被捕3次， 周庭亦痛批港府不止以言入罪，更是无中生有，并说港警以港版国安法没收了他的旅游证件，担保条件亦非常高。网民将刘亦菲扮演花木兰真人版电影剧照与周庭戴口罩头发飘逸的照片合拼，纷纷指港版花木兰无误，真的花木兰在香港不在迪士尼的故事入面，刘亦菲 out， 周庭 in。 8月11号曾遭到港警搜查的黎智英次子的四季常餐餐厅门外大排长龙，港人用排队用餐的方式表示支持，包括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8月12号仍然有不少港人冒雨排队到四季常餐餐厅用餐。黎智英遭港警逮捕39小时后获准保释，事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共官二代、前解放军部资深记者江林和戴纪元说，在黎智英遭捕的这一段时间内，他见到了香港民众的温度、金钱的温度、世界的温度，同时看到了香港缔造了三项奇迹。第一个奇迹是股市奇迹，一传媒股价星期一成交量增长近4亿港元，股价最高时被推高 344%， 收盘时回落至 183% 至 0.255 港元。星期二继续增长，收盘时股价 1.1 港元，涨幅 331%。 投资者明知这些股票未来可能被封杀，非但没有减持，反而加码。他说，让我非常感动，我看到这一个消息时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个让人看到香港对金钱并不是冷酷的，是有人性温度和良心温度的。第二个奇迹是创造报纸销售奇迹，他提到原来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时，香港政府禁止商人向苹果日报投放广告，致使苹果日报的销售量受到非常大的打击。那时候黎智英说不惜砸锅卖铁亦要将这份报纸办下去，那时候苹果日报的经营已经非常困难，但是黎智英被捕消息传来，产生了销售奇迹，市民深夜排队，不到早上八点，35万份销售一空，让人看到香港民众团结一心的温度。第三个奇迹是创造国际舆论的奇迹，从美国副总统彭斯到国务卿蓬佩奥，到多位国会议员，从推特、面书、YouTube 到世界各大新闻媒体，无一不用显著的位置刊登这一消息，掀起了一股谴责中共暴政的风潮。还有媒体预估黎智英将成为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江林认为这个对香港媒体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换言之得民心者得媒体市场，就让香港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这个是坏事变好事的开始，是香港新的转折的开始。江林回忆自己初到香港时，那时大部分香港媒体都还是用人工检字排版的传统方式，苹果日报是香港第一个采用贾柏斯的苹果软件作为报纸的制版排版，苹果日报亦是在香港首先引入商业模式的媒体。他说苹果采用低价运营的方式，迫使香港报纸价格一下就降了下来。他提到苹果日报特点是坚持新闻独特，当时有一幅画令人印象深刻，画中黎智英自己身上插了很多箭，亦即是他的报纸不怕被攻击，坚持自己的立场，因此引人注目。目前一传媒是集杂志、报纸、网络为一体的多媒体上市公司。他认为中共原本想让港人见识国安法的威力，结果适得其反，在国安法恶法的压制之下，让港人看到了没有退路，唯一的出路就是团结起来抗争。他说黎智英等人的被捕可能亦只是镇压的开端，更残暴手段的镇压还会在香港继续出现，不过他们不会阻挡香港的团结， 亦阻挡唔到国际社会对香港进一步嘅制裁。江林嘅父亲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一位将军，从小响军队大院长大噶。六四时任解放军中尉嘅佢，亲见中共军队屠城一幕。1997年起，佢响香港工作生活十年，担任香港时代出版社嘅总编辑。2019年离开中国，目前旅居美国。11号，根据香港民研所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林郑月娥民望持续下跌，以100分为满分，林郑只有26.7分，当中近50%市民给予0分。然而，香港商界近日流传北京无视港人的民愤，仍将支持林郑连任，多做5年特首。民调显示，律政司司长郑月华评分22.2分。是3位司长中民望评分最低。香港民研综合历次调查数字发现，林郑目前的平均民望仅得43.3分，再次成为历任4位特首中平均民望最低的一位。平均民望最高的特首是曾荫权，首轮任期的66.1分，其次为董建华，首轮任期的55.8分。这次民调在8月3日到6日进行，就是政府宣布押后立法会选举后，及美方宣布制裁11位京港官员前夕，以电话访问形式访问1001名18岁以上市民。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指，特首及各问责司长的民望正值都是负数，反映香港人对政府管治团队抱有负面观感。苹果日报引述时事评论员周崇明认为，近月有好多一连串野火事件，预期特首和司长民望或再下跌，但由于他们的评分已十分低，下跌空间比较少，相信民望评分变化不大。彭博社8月12号报道，中共的银行亦默默配合美国制裁令，在美国有业务的主要银行，包括中共控制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招商银行，都对林郑月娥等11位受美国制裁的官员的开户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至少一家银行已暂停对他们的这类服务。彭博资讯的数据显示，直至2019年底，中共4大银行的美元资金规模为1.1万亿美元。虽然中共官方力挺被美国制裁的11名香港官员，但是在香港经营的多家中资银行，为了在美国的业务和外汇交易不受影响，却以实际行动来配合美国的制裁令。美国8月7日宣布制裁令后，美国花旗集团已采取措施，停止与受制裁官员有关的账户。英国渣打集团正在加紧审查银行是否与被制裁官员有交易，以暂时禁止被制裁者办理开户。根据各大银行如星展、汇丰、恒生等银行的制裁政策声明，严禁参与被美、英、欧盟、联合国制裁的任何活动，禁止开展或继续客户关联、提供产品或服务或进行交易的商业活动。简言言之，这些银行都会遵从美国制裁禁令，这个意味着林郑等人将难获得任何银行服务，或只能到朝鲜或伊朗等不怕美国制裁的银行开户。骆惠玲所调侃的，我亦可以向川普先生寄去100美元以供其冻结之用。有财经界人士指出，他连1美元都寄不出去，因为连带的二级制裁，冇任何银行敢兑换同转账美元俾佢，包括中资银行。律政司长郑若骅回应时话：个人利益毫不重要，美国嘅所谓制裁系徒劳无功噶。但郑若骅被制裁后，佢同丈夫潘乐涛拥有63%股份嘅安乐工程立即出售美国资产。有网友调侃话：呢啲人领工资恐怕只能系现金啦。此外，香港警察的储蓄互助会现在亦担心名下的资产遭波及， 正将上百亿港元的资产投资转移的中国的银行。这个互助社是为在职和退休的警员提供存款和贷款服务的。网友强烈要求美国将它亦列为制裁对象。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根据港版国安法第四节，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第29条话，直接或间接接受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的指使、控制、资助或其他形式的支援实施以下行为之一的均属犯罪。外界关注在港的国际银行，包括中共自己的银行，如果亦违反了所谓的国安法，中共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呢？制裁自己。好了，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到越南新闻的频道，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点击下面 link 直接去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
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正在欧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敦促斯洛文尼亚放弃华为 5G 设备。蓬佩奥表示，通过签署 5G 宣言，斯洛文尼亚已经获得保护，免受包括中共监控等威权主义威胁。请听报道。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访问了斯洛文尼亚，这个是蓬佩奥在中欧和东欧四个访问的第二站。蓬佩奥星期四在珊瑚小镇布莱德会见了斯洛文尼亚总统帕霍尔、总理扬沙和外交部长洛加尔，双方签署了 5G 清洁网络安全联合声明，旨在将不受信任的电信供应商拒之门外。蓬佩奥说，自由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应对威权主义威胁，而至关重要的是每个国家都就如何处理其公民私人信息做出良好的主权决定。美国政府一直在全球推动禁止华为等中国公司参与下一代 5G 网络建设。川普政府指责这些中国公司与中共国安机构共享敏感数据和个人信息。美国和斯洛文尼亚星期四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保护通讯网络免受破坏或者操纵，并且确保美国和斯洛文尼亚公民的私隐和个人自由，对于确保我们的人民可以从 5G 带来的巨大经济机会中获益至关重要。斯洛文尼亚上个月和瑞典电信巨头爱立信一起推出覆盖全国的 5G 商业网络。此前蓬佩奥同其他美国官员经常提到爱立信的 5G 设备是替代华为的可信赖选择。在关于发展安全 5G 网络宣言的签字仪式后，蓬佩奥表示，中共限制全球所有人自由，不过形势正在发生逆转。除了 5G 宣言外，蓬佩奥还和斯洛文尼亚总统和总理讨论了能源安全问题。美国致力于令欧洲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实现能源多样化。美国提出向欧洲出售美国燃料，并一直促进在欧洲发展核能。而斯洛文尼亚是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唯一拥有核电厂的国家。蓬佩奥说，他与斯洛文尼亚官员讲到了下一代核技术在提供清洁可靠的多种能源方面的巨大潜力，这个将有助于确保斯洛文尼亚和整个地区的政治独立性和经济繁荣。蓬佩奥星期四较迟时候离开了斯洛文尼亚，前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之后在星期六访问波兰。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声明，指定在美国注册的孔子学院为外国使团，并强调要确保美国学生在没有中共操纵的前提下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请听报道。星期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官网上发声明， 将在美国注册的孔子学院定性为中共在美国的外国使团。声明表示，川普政府目前的优先事项就是要寻求与中共之间的公平和对等关系。在过去的40年中，北京一直享受着自由和开放地进入美国社会的机会，不过就一直拒绝向美国和其他外国民众提供同样进入中国的机会。更有甚者，中共还利用着美国的开放性，在美国开展了规模巨大、大手笔投资的宣传工作，影响了美国的运作。蓬佩奥说，今日国务院将孔子学院指定为中共的外国使团，以明确孔子学院的真实性质。它就是一个中共在美国校园和 K12 教室中推广其全球性宣传和恶性影响运动的实体。蓬佩奥还指出，孔子学院的资金全部都是来自中共及其全球影响宣传机构。蓬佩奥在声明中揭露，中共开展这些行动的目的很简单，那个就是要确保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管理者可以按照中共的意愿做出选择，比如选择哪些由中共支持的课程可以被允许教授，若果允许的话，将会以哪种方式教授给学生。蓬佩奥表示，目前美国和全世界的大学都在调查孔子学院的教程，以及北京通过这些教程对本国教育系统的影响规模。蓬佩奥最后说，美国希望确保美国校园内的学生可以在不受中共及其代理人操纵的前提下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美国国会和高等教育监督机构一直表示，孔子学院是中共用来推动共产党宣传的一种重要渠道。联邦调查还发现，中国教师与中共政府签订合同，承诺不会损害中共的国家利益，这些限制试图输出中共对政治言论的审查，阻止人们讨论潜在的政治敏感话题。以色列星期四宣布，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同意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这个是以色列与波斯湾国家之间达成的第一个此类协议。之前川普总统首先在推特公布了这一消息，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四发布推文，宣布了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达成和平协议。川普在推特上写到，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是巨大的突破，我称其为我们两个伟大朋友之间的历史性和平协议。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公布了美国、以色列和阿联酋的联合声明。川普说，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今日讲话，并同意以色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全面正常化。和很多阿拉伯国家一样，阿联酋从成立以来就一直对以色列进行经济抵制，因此一直没有正式承认以色列。不过这段时间以来，两国之间在安全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领域频繁合作，而美国经常会为两国的合作提供援助。多年来，两国加深了联系，以对抗伊朗的区域影响，两国都将伊朗视为共同的敌人。阿联酋驻美国大使奥泰巴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阿联酋和以色列近期谈判将包括旅客和商务人士的签证、航空、电信和运输联系，以及部级访问和建立使馆。奥泰巴强调说，该协议即刻制止了吞并和暴力升级的可能，他保持了阿拉伯联盟和国际社会认可的两国解决方案可行性。星期四宣布的和平协议亦将会令阿联酋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海湾国家，亦是继埃及和约旦之后第三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在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中，以色列目前与邻国约旦和埃及有着全面的关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表示，这个是历史性的一日， 在宣布两个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两个钟头之后，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在推特上向阿联酋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发出访问的邀请。阿联酋王储扎耶德星期四说，两个关系尚未立即建立，双方同意合作，并为建立双边关系制定了路线图。美国国务卿蓬佩星期四表示，美国祝贺以色列和阿联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个是中东和平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致函耶鲁大学律师的一封信中表示，耶鲁大学每年都根据种族因素拒绝亚裔和白种人申请者的分数，违反了联邦民权法。如果没有这些种族因素，更多的亚裔和白人将可以入学。请听报道。星期四，根据美国司法部民权部门负责人助理检察长埃里克·德雷班德写给耶鲁大学的通知信中讲，耶鲁人的种族歧视表现在对不受欢迎的种族的申请者，尤其是亚裔美国人和白人申请者，施加了不当的和非法的处罚。司法部指出，耶鲁大学将种族作为录取过程中多个步骤的因素，并且在种族上实现了平衡。不过这个已经违反了联邦民权法，在入学招生方面非法歧视亚裔美国人和白人申请者。为此，司法部已经展开了为期两年的调查，发现亚裔学生和白人学生与学历相当的非裔美国人申请者相比，录取的可能性只有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德雷班德说，将美国人非法分为种族集团和民族集团，会助长陈规陋习、痛苦和分裂。美国学术机构过去已经意识到，应该给予所有人体面和尊重，而不应该非法对待其皮肤的颜色。美国最高法院先前曾经裁定，大学可能将种族作为招生决策中促进校园多元化的因素。不过最高法院说，此类政策应合宜地只是有限的时间内实施，学校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其与种族有关的入学政策是适当的。司法部命令耶鲁大学在录取过程中立即停止对种族或民族血统的歧视做法。若果该大学希望在未来几年继续使用基于种族的入学政策，则必须向司法部提交计划，证明其提议是根据法律的要求而量身定制的，包括确定种族歧视终止的日期。不过耶鲁大学就为该校的招生政策辩护，称其完全符合所有法律要求，并得到了最高法院的一再认可，同时拎出数据表示，在15年的时间内，耶鲁大学的亚裔新生人数从 14% 增加到 22%。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生效将近半年，近期双方将进行一次半年来的评估，以确认中方履行的承诺是否达标。不过目前中共推动进口美国的商品数量仍未够协议目标的一半。请听报道。根据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容，中美两国将在8月15号前后，也就是协议生效后的半年，进行审查协议的履行情况。不过目前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量仍未够协议目标的一半。根据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核心内容，中共承诺在2017年基础上，在两年内再增加购买至少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其中协议规定，中共今年需要增加购买639亿美元的工业制成品、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以及128亿美元的服务。出年就需要增加购买982亿美元的上述三类商品，还有251亿美元的服务。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按照协议，如果使用美国出口数据衡量，到2020年尾，中方应该购买总值1427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若果按照中共官方的进口数据，北京今年应该购买的美国商品金额将达到1727亿美元。PIIE 表示，根据这两组统计数据，到2020年上半年，中国购买的美国产品都不到全年目标数量的四分之一和半年目标量的46%。不过该数据不包括中国购买的美国服务，因为服务数据不是按月报告的。从贸易数据来看，美国在2020年上半年对中国的出口同比下降了4%，而去年因美中处于贸易战期间，双方互制关税已经大大压制了出口贸易。如果细分来看，中国距离三类产品的购买承诺目标相距甚远，而今年前六个月，中国从美国购买的能源产品是进展最少的。本月较早，《华尔街日报》曾经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15号前后举行视像会议，以评估北京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履行情况。而川普总统多次公开表示，对贸易协议的感受和大瘟疫前已经有很大不同。川普星期二对福克斯新闻说，疫情的后果比贸易冲突更为严重，中共病毒所带来的所有死亡和全世界不得不关闭经济，这个要比贸易冲突严重数千倍。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苹果日报的股票在整个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就是李志英被抓的这个前后，出现了相当诡异的一种现象。他被抓第一天呢，他的股票原来只有7.5%，因为在过去从反送中的，其实从这个战中的时候，那李志英非常深度的参与到在香港的范围内参与到反对中共的运动，所以他作为创始，他作为老板，那就把整个生意，把整个这个媒体就置身在一个非常动荡不稳定的环境，在一个金融的环境中，在一个投资的环境中，他最需要的是稳定的环境，去保护稳定的环境就是法律司法独立啊，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人们的信息表达的这种信仰、政治自由，有这样的自由，它才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真实的一个面孔，对吧？那现在不是，言论自由被扼杀了，新闻自由几乎就剩了，是这个苹果日报试图保持新闻自由背景之下，它尽可能接近事情的真实，完全挑战的是中共体制、中共的生命本质。那投资的角度来讲，肯定就是从单纯从赚钱来讲，就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他当时的股票只有7.5%。结果8月12号被抓那天，他是早上抓的嘛，股票就即刻飙涨。当时那天涨到了1块1毛钱。7.5%涨到1块1毛钱。基本上大家就搞不清楚了。第二天涨到1块9毛5。7.5%涨到1块9毛5啊，大家要理解到那意思。它的，因为它的估值本身只基本盘只有7.5%嘛，所以往上滚动的角度就比较突出。所以当天呢，一个是在股市，一个是在零售的报纸上。它零售报纸平常印7万份一天，那天印了55万份。这是 非常明确的表现出民众，就是老百姓，香港人在借助这个中共对抓捕黎智英这件事情表达了对习近平的公投。我以为这是对习近平的公投，那这是因为我掏钱买报纸是我的钱，我没必要。那我去这个掏钱买股票，我去买他的股票，这股票人都被抓了，可能会送到深圳去审问了，你买他的股票整个都没了，那就是废纸了。那为什么要那么干，对吧？所以这是一种完全公投的概念。但等到第三天12号13号14号今天是这个14号，是今天14号了。其实等到这是因为到了今天没这个香港的时间差了12小时时差嘛。股市出现了巨大的波动。那股票从1.9块多又被打回到6毛多。它大概上下拉锯的差度高达70%几。所以香港的证券这个证券调研机构认为有人故意去炒作它，就做调查，因为这个波动太大了。有人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说呢，主要是散户和中资券商，背后有大陆资本的，不是很明显的投资商，但是呢，他大概列出了7-8个，都是有中资背景，所以就我个人来讲，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比较成型了。一开始入户的是散户了，就是香港人。那里面有没有券商？有，但是呢，我以为代表更大的成分是散户，它代表老百姓，就是香港人的意愿。那在炒作的过程中，在股市炒作的过程中，那些有着共产党中资，就是大陆资本背景的人，接受了政治任务，进入了市场。他进入了市场之后，那股票还在涨。你比如说从7.5分涨到6毛多，那这些中资券商就开始进来了，他的资金额度大呀。那涨到1.9块多，他开始砸盘子往外卖，拼命往外卖，就是砸盘子，对吧？因为券商总比散户要显得这个有力量，所以而他的基本盘低，而黎智英占整个股票的呢71%，所以他是一个绝对的老板，所以在市场上炒作的只有29%，也就是说想把股市挑上去很容易，砸下来也很容易，所以基本就出了这么个结果。我以为就相当愚蠢了，这个如果是中资的这个券商接受党的任务去打击这个散户在买苹果日报的这股票问题上，愚蠢至极，他的眼睛里只有钱，所以他的想法是让散户赔钱，而人家买股票的人当初就没想挣钱，就是把钱扔了，就是拿钱砸死你习近平，比猪还笨的东西。他算在钱上，人家算在生命的本来上，他拿钱去砸人家，说你赔钱了吧，你活该，神经病，没跟你说连猪都不如。大家的概念完全不同，如果大家听不懂这意思的话，我还是说句最简单的，米开朗基罗雕塑的是大卫，讲述的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青年战胜巨人的故事。今天垃圾的很多，垃圾的那些有钱的大陆人到那儿去看看那个光屁股的大卫，去看他的屁股，你们都去，你们都去赞美，对不对？因为米开朗那大卫像那个太有名了，有名的不知道得花多少钱买它，我到过那儿吹牛皮，到那儿看嘛去了，人家原作啊， 原作没穿裤衩。我讲的是一个概念。今天在大陆那些券商，习近平出手的概念就是到佛罗伦萨去看大卫像，看他的屁股。你只配看屁股，你只会看屁股，所以你才会在钱上这么用，去打击人家。苹果日报今天，这是周末版，23版广告，大概是23版广告。苹果日报根本就没广，就没人敢买他广告，那些生意人全衰了，全在家尿尿的。根本就害怕了。那香港人去买广告，买了广告就登一句话，白纸我也买。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怀念吃粮票的时代。这是一个在推特上大概三四天前就有了，讲述了今天的环境，习近平要回到完全回到计划经济的一个时代。有人说他想当政当到2035年，因为计划经济他要往后算15年，基本他就生活在他的梦想跟世界里了。回到吃粮票的时代，今天35岁40岁往下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那我个人都完全经历过那个年代，就是物质缺乏的直接的表现。那在我眼睛里，2020年的大饥荒啊，中国的大饥荒基本已经成型了。这个大饥荒它表现的，昨天国内的通报的数据，夏季粮食少收了1000万吨。它没有横比说1000万吨是多少人的口粮，它没有这么比较。但涉及了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也就是说华北平原，这个长江中下游平原全都欠收。东北的油菜籽同样欠收。中国有三大平原嘛，东北平原、华北平原跟这个长江中下游平原。所以通常指华北平原就是黄河流域跟淮河流域。仅仅这个河北省，它就欠收了，对比去年大概欠收了20%左右。夏粮没了，他说保秋粮，但是呢，当他提到保秋粮的时候，在现在的长江、黄河跟淮河流域依然是洪水高涨。长江的第四号洪峰，昨天晚上，今天14号，昨天晚上在重庆一晚上涨了5米高，一晚上涨了5米高。它是嘉峪江的水冲进了这，完全进来了。而嘉峪江是唐古拉山脉跟这个黄河和长江同样一个源头的另外一条大江，它最终汇集在这个汇到长江里，所以它就把重庆的水完全。一晚上推上5米高，那什么劲头啊？好，两层楼。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喽。全国27个省遭到了水灾，现在的水并没有下去。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鄱阳湖、洞庭湖，我们看到的这个巢湖，我们看到的泄洪，那个泄洪区就是原来的粮食产区，这是自然的。当它一旦泄洪的时候，它的夏粮全都给淹掉，水稻全都没了，对吧？所以他说抢秋粮，他怎么抢？他拿什么抢？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论述》下七：中共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历史并不是任由共产邪灵肆意糟蹋的，中华民族是有机会摆脱共产邪灵的羁绊的。古老的文化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印记实在是难以磨灭，一旦气氛宽松，那种神圣就会发挥无可抗拒的作用。一、普世价值打破无神论禁区。气功热的兴起就是中国人神圣复苏的一个典型例子，睇似健身运动却打破了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禁区和僵化的思维模式。人们对于生命的奥秘有了开放得多的态度，1989年六四之后亦没有中断在这个领域的追求。虽然气功热鱼龙混杂，但是向传统精神的回归引起了千千万万中国百姓的共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性命双修的法轮功。法轮功明确提出了气功热背后的因素，点名气功就是修炼，揭开了人体、宇宙、另外空间和人与高层生命之间的奥秘，并揭示出一切物质中从微观到宏观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做人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灌输和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仍然没有完全泯灭人们心中那份久远的渴望。靠人传人心传心，几年间上亿人走入修炼真善忍的行列。真善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普世价值。世界上哪个民族会排斥真善忍呢？更重要的是，法轮功的红传不是靠一场运动强推，在真善忍的感召下，如此众多的普通民众自发做好人，这个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对社会道德回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并非人人都练法轮功，但是当你的同事、家人或者你的领导、下属都练法轮功的时候，他们的言行是不是会对你的周围产生正面影响呢？他们不贪不愧，生活正派，为人正直，兢兢业业，无私奉献，这样的群体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入面必然有让道德回升的积极效果。二、中共邪教和江泽民相互利用，挑战普世价值。可悲的是，共产邪灵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他在安排其毁灭人类的计划时，亦选择了一个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出天大蠢事恶事的家伙，那个就是江泽民。曾被历史学者公开举报两奸两假的江泽民对真善忍怀恨在心，道德回升，社会稳定，对于当时当政的江泽民来讲不是天赐良机吗？然而江极度膨胀的权力欲、阴暗回变的妒忌心和喜欢整人的小人心理被邪灵看中并推上位，于是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的全面迫害。共产邪灵在长期运作中，在中国人身上填入了一层恐惧的物质，不甘心几十年的铺垫就这样化为乌有，他要重新唤醒人们对政治运动的深度恐惧。因此迫害法轮功一上来就是举国上下的舆论大批判，动员所有人都起来表态、揭批、大会、世会，从政治局到居委会，从军委大院到小学生课堂、电视、报纸、广播，还有过去没有的互联网， 连续转咁造谣抹黑，一时间系铺天盖地、昏天黑地，一幅文革再现嘅态势。中共要嘅就系呢个效果，要将人们逐渐淡忘嘅记忆重新唤起，要将几十年血雨腥风嘅记忆重新唤起，要将共产党杀人如麻、残酷无情嘅记忆重新唤起，要绑架人同佢一同企到真善忍普世价值嘅对立面上。响打压真善忍嘅过程中，中共使出嘅招数全都系假恶暴噶。相对于历史上其他嘅政治运动，呢一次涉及嘅人数之广前所未有，针对嘅又系最平和噶，冇任何政治诉求噶，有自己信仰嘅修炼人。有信仰的人是最坚韧的，而且是在中共开启了国门，期望招商引资，处于国际社会聚光灯下的时候，这样打压这个群体将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中共要打压，就是使出几十年来积累的整人经验和力度都还不够，可以想象中共是动用了怎样样的造谣抹黑、煽动仇恨的手段，动用了怎样样的人力和财力，动用了怎样样的呃促行径来欺骗国人和国际社会。西方财团对大陆的投资输血都成了中共用来打压的本钱。目前世人还无法估量中共这场迫害世人良知的罪恶运动和人类造成了怎样样的巨大损失。如果将来某一日有人出来揭发江泽民曾经利用军警将500名法轮功修炼者集体投入某钢厂降水沸腾的炼钢炉，看着这些只想修心向善、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好人，走向道德升华的神的路上的真正好人，被钢水活活烧死。500个鲜活的人被上千度的降水灼伤每一寸肌肤和身体，直至从人间蒸发。真是这样的话，大家会惊讶吗？当然亦不用惊讶，纲扰之邪之恶就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能够让选择利用他的邪魔都震惊。其毒胜于蛇蝎，庆南山之足难述其滔天罪恶之万一。以江泽民邪恶至极的本性做出这种事行暴虐、人神共愤的事，只有人想象不出，而没有他做不到的。过去近20年来，惨烈的迫害使人们不敢接近法轮功并认同真善忍，放言欺骗使世人将真善忍视为洪水猛兽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你着上印有真善忍三个大字的 T 恤到天安门广场漫步，等待你的是如临大敌的警察和呼啸而至的警车。在互联网上搜索真善忍，出来的都是大批判。真善忍成了网络上被中共封锁最严重的几个词之一。因网络过滤，使人无法在正常生活中使用真善忍三个字，因为迷信、愚昧、搞政治等党文化标签而使人不敢思考这三个字的真正含义。普世价值的作用就是指导人的行为，当人们因为害怕或者因为词语封锁或者因党文化标签而不能够在正常的交流和思考中触及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时候，实际上亦就是将自己与普世价值隔绝，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三、用欲望代替普世价值。在共产党企图妖魔化和迫害普世价值真善忍的同时，共产邪灵这个假神亦不被中国人信仰了。于是邪灵马不停蹄地用欲望来填补信仰真空。江泽民鼓吹的门星发大财就是共产邪教头目的自白。在人类历史上，将欲望当成国家信仰、当成国教灌输给百姓，中共是第一个。有人形象地说，中国大陆的空气里面除了阴霾全部是欲望。 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抢钱的时代，放纵情欲的时代，腐败透顶的时代。当人们的心灵都被中共用欲望来占领，哪里还有真善忍的位置呢？当人与神的联系被切断，中华民族的未来在哪里呢？人们心中都有与生俱来的向善之念，这个是神造人时埋下的珍贵种子。在人世辗转中，有人的种子或因个人贪污之尘太厚，或因败坏的文化隔绝太深，当神回来救人的时候，神的慈悲甘露再亦不能够触及到那一颗珍贵的种子，使之发芽成长。一个人对救人的真理听而不闻，听而不明，听而拒绝接受，他就无法得到救度。神同人留下的通天的中华传统文化，能够时时清洗人心中那颗向善的种子，等待神的最后回归。邪灵破坏神传文化，让人远离真善忍普世价值，就是要让那颗珍贵的种子永远与真理隔绝，同时败坏人心，使那颗种子腐烂霉变，永远丧失生机。四，共产邪灵对正信的迫害注定失败。在历史上，中共要打倒哪一个，不出三日就打倒了。但是这一次对真善忍的迫害，中共注定失败。法轮功修炼者们从来都没有放弃反迫害的努力，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修生养性，没错。成千上万被真善忍重新洗净并升华了道德境界的修炼者，就是走向神路上的人。这个是江泽民和中共从来理解不到的，亦是为什么法轮功修炼人无论如何亦打不到的原因。其实这个亦是神的安排，为今日的世人留下一个见证，让人们看到人只要凭着对神的坚贞信仰，就可以使睇似猖獗的魔鬼都无法情其阴谋。结语：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亲自在中国奠定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高山仰止，星汉灿烂不足比其美，高山雪莲不足放其杰，长天浩宇不足与其大，瀚海汪洋不足与其深。传统文化中的信仰系统、语言文字、修炼文化、王者之道、人伦典范、艺术审美等等，都是在造就人能够听懂神传的法的能力。人具有神传文化的理解力，就能够得到天上地下的信息，宇宙万象包含其中，是非善恶蕴含在内，人就能读懂天象，明白宇宙天理、天道之标准要求，这个使人类社会的道德维系在一定水平，不至于过快下滑，同时亦在最后的乱世之中，让有善念者常有参照，以慧眼明辨正邪，不失掉得救机缘。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他散上神位后，对传统文化横加摧残荼毒，几十年间旷世奇珍扫地而尽。中共邪党利用文化沦丧后造成的信仰真空、道德沦落、价值混乱，亦利用在近百年屠杀各人、破坏文化的过程中积累的邪恶经验，对信仰普世价值真善忍的修炼人悍然发动迫害。但是邪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神不会容忍邪灵肆无忌惮地破坏神传的文化，迫害神的子民和走向神路上的修炼人。茫茫宇宙中，任何生命都无法逃出神的掌握，神在关注着这一切。中共邪党和光魔头的所作所为，令天地和众神震怒，法网在收。在这个过程中，可贵的中国人，你们的一丝一念都无比重要。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